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 SBS 的办公室啊，在墨尔本这边能够采访到郭达曼老师本人。那最近郭老师是有在澳洲做巡演，那郭老师，我想您跟墨尔本也是有很久的渊源了，能跟我们讲讲说您这次是第几次来墨尔本，然后还记得第一次来墨尔本的时候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吗？
这一晃应该是有十三四年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大约是在2010年吧，
2010年还是2011年，我看好像
2011年好像是吧。因为在这之前其实相声几乎没有出国商演的，
是
啊，你要说文化交流那是经常的事情，但这个商演跟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区别。当时也是觉得是一个破冰之旅啊，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没想到啊，第一站就选择在墨尔本的时候就很成功啊。首场演出说结束的时候，观众们站起来鼓着掌，跟着流泪在哭。他们说怎么就完了呢，就演完了，就让人很感动啊。当时就决定只要时间允许每年都来演啊。这一晃就十几年过来了，日子真快。
是，可能这中间那个疫情几年情况比较特殊，之后可能每年都会过来。
是，
然后每大家反响都是很不错的。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这次啊，您在这个澳洲的多个城市，悉尼、墨尔本都有演出，都有这个相声的表演。大家观众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子的？
啊，依然很好。今年演的好像还比往年稍微少了一点。今年主要是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还有一站是新西兰的奥克兰啊。这次主要是这个演出的阵容跟往常有区别。这次我们这个题目叫师徒父子啊，带着岳云鹏，带着郭麒麟啊，就是三对相声演员来干的这个演出啊。观众很热情，而且这次来又发现了，好像在后台我们也聊天说，觉得比以前观众素质又提高了似的啊。这个因为上场之后你从观众的状态里边你就能感觉出来，素质很高，很用心的在听，然后玩命的鼓掌，各种的配合，这个对演员来说这是最开心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很轻松的就完成了演出任务。
应该说有很多的互动，听众在很用心在聆听您的这些精心安排的这些故事在里面啊。那是不是还是以说中文的观众为主呢？
这是一个传统的问题。每次出国演出的时候都有无数的人会在网上说啊，看现场别看8000人10000人还都是中国人。我说对，你以为在北京演芭蕾舞就他们都看得懂吗？你以为上天津唱什么交响乐他们都明白吗？不是的呀。出国在外说相声，我在台上说过这个话，我只负责中国人的快乐。当然是有外国朋友来听很正常。每场演出的时候，不管是在日本的时候、美加的时候、在哪儿的时候，底下都会有啊。我记得在东京演的时候，每年都有几个老日本到现场去听相声啊。各处的演出有好多那个外国人去听，他说要学学纯正的中国话是怎么说，怎么交流。当然这个不是咱们观众的主体。我老说这个，说这好多人在外求学呀、工作呀、生活呀，他多少他会有思乡之情。好多人都说我天天听你的相声睡觉怎样怎样啊，送到家门口来了看看真人，这个状态就是哎呦我家里来人了。我们家来亲戚朋友了啊，我去高兴一下，缓解一下思乡之苦，就很好了。没有说这个要把相声带着满场8万外国人跟我一块儿怎样怎样，那叫疫病啊，那个不好调治啊。
好像有点远啊这个目标。但至少就您说的，可能会很多华人的移民在这里的能够消解一下思乡之情。
是的，
其实无形当中也消弭了这样一种所谓南北方文化的差异。在中国的话，可能大家难免会有一些地域方面的一些刻板印象，就觉得南方可能咱就是听周立波好多年前，对吧？那现在可能就是有一些海派的文化，或者北方咱就是相声艺术为主。但事实上这时候就无形当中就没有这样一些所谓的这种影响。
你说的这个问题是民国的时候，在解放前，在中国曲艺界他有一句名言，这个相声啊，过了黄河死一半，过了长江死光光。这个南方的艺术也到不了北方，北方的说唱也很少到南方。当然其实民国的时候相声艺人们也有大批的到南方去演出的。你看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什么那个那些个 聚集地啊，其实很多北方艺人去，你包括刘宝瑞先生，包括很多前辈，最远都到过香港。
嗯，
那你想不到，民国的时候，北京说相声都跑到香港去撂地，在街上说相声。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相声界内部来说，它不叫事儿啊。而且到后来，就是通过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做这种大型的商演之后，才发现，之前演员们保守了，就是能够听得懂新闻联播的，就能够听得懂相声。尤其推广普通话之后，语言根本就不是障碍。说南方观众不欢迎你，是因为你演的不好。跟方言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而且这二十来年我们的演出经验，越往南方去，商演市场越好。比如在我心中，这个说相声搞大型商演，在国内来说哪儿最好呢？我得告诉你，最好的是上海。其次是广东深圳啊，然后是江浙地区，相对起来会比北京什么的要好演。你别看北京相声发源地，它不如江浙。所以说这个观念呢，当然是我们内部不对外传的秘方啊。所以他们还都认为外边不好演呢，只在家门口这两条街上啊，但其实不是，越往外越好演。你就往南走吧，包括今年我们到新加坡的时候啊，新加坡那个场馆很大，五六千人，真是瞬间就卖空了。反正我就纳闷，因为我那会儿在欧洲巡演嘛，大批新加坡的朋友问我说，这个哪里能买票？我说开票了，你们去买。他们说我不是要票，我是要买票。我说你去买，说买不到。我问的主办方，我说你去问一下。主办方说，开票的瞬间就卖光了，在新加坡那个后台登记说还有9000多人在等着买票。我说那就再开一场吧。说您说晚了，那个剧场的时间没有。
很可惜。
对，而大批那个像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的，从那边赶到新加坡来听相声。也就是说，相声其实不光南北通吃，越往南边越好演。
是，哎，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发现。但是您说也很有道理，就是你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到最顶级，那其实就完全跨越所谓的地域或者说一些文化的一些。
对，地域现在根本就不是问题。
是，
地域文化方言都不是问题。它就如同是一个小吃。你要想推广开，大家都爱，就是它得好吃。
是
啊，它不好吃，你才给自己想办法。这个东西不符合他们的口味，那是你做的不好啊。
有道理。哎，那说到这个南北差异之外啊，其实这个中西文化的差异，在澳洲的话，其实也是应该说是个很典型。那最近我是有看到，因为 AI 的发展特别快，我看到特别搞笑的、有趣的一个视频，就是您。
讲英文。
用流利英文在说相声。你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视频？然后
看到。
对，你什么感觉？
好多朋友当时给我发啊，他们都认为我没看到，其实他们能看到，我就能看到。
是
啊，那朋友圈到处都发这个，然后有调侃的，逗着玩的，说没想到，也真有当真的，说没想到英文讲这么好，我说我这个太夸我了，我的英文水平还只听现在哈。Hello， 拜拜。
您太谦虚了。哎，那会不会这也会启发一种很天马行空的想法，就是说未来借助咱们这个 AI 的技术的手段，有没有有可能让您的相声艺术就跨越更大，往前跨一步，跨越这个中西文化语言的差异
？AI 是很能的，但 AI 不是万能的。相声这个东西它难就难在它艺人的独特性。它不是说通过一个电脑软件，它通过一个什么东西就能把它解决了的。它很难。比如说这个学生啊，教学生，我们教40个孩子，比如说练武术，他可能这个批量生产还会有点成绩的话，那么相声不是，他一个人就是一个样，他不可能张三和李四的表演风格上一样。所以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可能 AI 还帮不上忙，但是帮着整理文本呢，什么干点技术性的工作还是可以的。真正在舞台上的实现还是很难啊。当然了，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啊，有这些个高科技的出现，终归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吧啊。就是希望能为相声提供点什么东西，当然我们会很高兴。
好，特别好。那说完这个 AI， 像最近几年的话，尤其在中文世界啊，就是以往一直在西方盛行的这样一种脱口秀的形式，其实在这个中文的语境下会越来越流行，甚至非常的火爆。哎，您是怎么看待就是脱口秀这样一种形式，跟您的这个长期几十年从事这个相声艺术，您是怎么看待他们两个之间比较的这个 这个区别或异同。
嗯，脱口秀存在于相声里边大概150年了，我们就说这种表现形式。
嗯，
啊，脱口秀站在台上，啊，从话筒杆上把话筒拿下来，他要掌握话语权，他要有自己的观点，他要说一些时事新闻，他要讲自己的真事假事，让大家很开心啊。这一个东西呢，就这个章节存在于单口相声表演的前30分钟。
嗯，
比如说今天我要讲一个长篇单口相声，我讲一个三国的故事，讲一个水浒的故事，专业的演员不会上台了就直接给你讲啊，我们一定站在那儿先讲一讲，谢谢大家。
嗯，
今天这个剧场是什么什么剧场，我叫什么，我从哪里来，我的家怎样怎样，今天出来孩子说什么了，刚才后台两个人为了什么饮食吵起来了，我个人有一个观点怎样怎样，他要先讲20-30分钟这个东西，然后把观众安抚下来带到节目当中，才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把你领到后面三国的故事里面。如果不讲后面三国，如果不穿这个大褂，前面这20-30分钟是不是你说的脱口秀？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多觉得多新鲜啊，但是我看他现在发展很好，我也挺高兴。
嗯，
大批的人他都能这样。脱口秀特点就是人人都能说，
嗯
啊，相声特点是人人都说不了，啊，但是你说多一个新兴的行业，大伙儿多一个挣钱的买卖有什么不好的？而且接触当中呢，嗯，好多脱口秀的小朋友们也挺可爱，他们也有意识的躲避相声，所以我也经常的就是提供一个空间啊。不把人家拉过来跟我们比没有意义，大家玩儿挺好的，但一沾着相声显得怎么着似的啊，就你就多一个新工作，你们就好好的干，好好挣钱就行了，就挺好。
是
啊，至于说艺术专业，这个对我也是不新鲜，你说是不是？
开放的心态，百花齐放。
哎，对，
嗯，这好。
还有人，你看人家还故意的讲方言，这个演员他台下他不说方言，
嗯，
他站在那儿拿话筒，他马上就一嘴的方言，他个性啊，他有他的特点，挺好，就是一份新工作呗。
是，哎，那说到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最近，郭麒麟还有您的徒弟阎鹤祥也有参加这个脱口秀嘛，
啊，
那师徒父子，您作为这个行业里面的大家长，还有家里大家长，您对您的这个孩子和徒弟去参加脱口秀这样一种跨界的表演，您是什么态度呀？
给钱就去呗，啊，
嗯，
对他们来说就是多了一份工作。
嗯
啊，明天相声大赛请他们，他们还会去的。
嗯
啊，
对他们的这个表现有什么评价吗？
我也没怎么看，因为他们的水平我知道。
嗯，
所以说他们去了如何如何，应该不会差。因为差的话，主办方也不会请。
嗯
啊，就挺好。因为我老是觉得就是有工作就好。
嗯
啊，有人愿意用你，有制作单位愿意请你，
嗯，
就挺好啊。
嗯，
表现不好，下回人家不要你了。啊。
特别开放啊！
哎，
那说起来，就您刚刚也说，这个相声可能前30分钟都是在等于是埋包袱或者埋这个话题点的这个过程，之后才是这个抖包袱的过程啊。那确实，现在这个是流量经济时代，尤其是在这个中文的媒体当中，大家的这个视频是越做越短，短平快，然后这个观众的耐心好像也是越来越有限。我不知道这方面对您的这样一个艺术表演会不会有些挑战。有些影响，你是怎么样去看待或应对这个？
你说的这个其实是很专业的一个问题。
嗯
啊，嗯，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的文化水平、脑子这些方面们在提高。清朝末年的时候，在街上说相声，我们要一件事情要铺垫3到4回，为什么呢？观众他听不懂，他也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技巧叫3番4抖呢？啊，要铺3遍这件事情。啊，说到3遍之后，然后第4句话说出来，观众才能明白。
嗯，
在那个年头，清朝末年，没有什么人识字的情况下，你需要用这种技术。
嗯，
那么到今天它不一样了，观众有文化了。为什么有的演员被淘汰？就是他到今天还要用清末的技术手段对付现在的观众。
嗯，
啊，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其实内部讲究就是你追上观众都不行。
嗯，
你得上观众前面。去等着他去，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说，观众要觉得你还不如他了，他马上就觉得今天的票钱吃亏了。
嗯，
他为什么要看你？是因为他崇拜你，是因为你所表达的东西是他不知道的。
嗯，
啊，包括你的抱负啊、笑料啊，你输出的观点对他来说都是值票钱的。
嗯，
他一看你还不如他邻居那个小朋友讲的好玩了，你净瞎说，他肯定不爱你。那是演员水平问题。
嗯，
我们拿起手机来刷短视频，瞬间就夸夸夸夸夸。为什么这么快呢？就是因为你没有留住人。
嗯，
在这种信息爆炸、这种短视频碎片式东西输出的时候，如果演员你没有往上跟的话，那你就不具备在这个行业里面立足。
嗯
啊，这个其实是对当今相声艺人和好多语言类演员这一个很大的威胁。
嗯
啊，你如果你还干不过人家抖音、快手上那些个视频自媒体的朋友们，人家随便拍一拍，夸夸夸，有点赞的，有刷礼物的，怎样怎样，你如果干不过别人，那就不必在这个行业里面再浪费时间了。
嗯，
是不是？
嗯，
这就是时代给我们提供的机会。
嗯
啊，对演员来说可能是很难，民智已开，观众不好骗。
嗯，
但是同样来讲呢，到危机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新的机会的诞生。
对，
这就看你自己的了。
嗯，永远不要去低估这个观众的这样一个智商。
那当然，你人家真金白银掏钱的时候，你就不要骗他。
嗯，
你要想骗他，他就肯定要弄你，就这么简单。
是，所以像您这样一种演出，在剧场里面大家沉浸式的，然后有一段时间是全身心的来聆听你的表演，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体验。其实，
嗯，是的呀。
是，您刚刚也说了很多相声，这个我就理解，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皮啊，就是是一些非常有趣有意思的段子，但事实上真正吸引观众的还是那些发人深思的，您所指向的那些，比如说社会问题啊，或者大家一种能共情的一些内容啊。那这个当中可能就不乏有一些其实是蛮辛辣的话题，甚至是有些可能会挑战到审查制度啊，或者这些方面内容。像之前像脱口秀的这个领域，其实也出现过一些事情嘛。我不知道像这一方面啊，对您是有什么影响，或者说您是怎么样去在里面，就是又能够针砭时弊，又能够让这个内容其实可以比较安全的送达到、传播到您的受众当中。
我们不见得非得针砭时弊。
嗯，
这不是我们的工作。
嗯
啊，
那你觉得相声的这个功能是
什么？相声的功能有很多。
嗯，
讽刺啦，歌颂啦，
嗯，
艺术展示啦，讲好玩的事情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很多。
嗯
啊，那么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嗯
啊，这对一个相声艺人来很重要。
嗯，
自从清朝末年开始，有的相声艺人其实是最了解社会形势的。
嗯，
相声第一次遭受打击的时候，就是在清朝末年，在北京街上说相声，有王爷从那儿路过，王爷觉得你们很低俗，于是把相声艺人赶出京城去。从那儿起来，相声艺人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话。
嗯
啊，你不是为了求生吗？
嗯，
你的目的不是为了挑战谁，你的目的不是为了怎样怎样，那不是你的工作，你只是一个用能力换饭吃的艺人。你家里有老有小，你大可不必，对吧？我们弄三个小碗，夸夸夸变几个豆子，我们一招手变出一只鸽子来，他讽刺谁了？他需要讽刺吗？他需要的是变完之后有人往地上给你扔两个铜板，拿回去买菜买面，家里孩子还等着吃饭呢。啊，所以一个好演员一定要认清你是干嘛的，你是做什么的，就这么简单啊！往这一站，明是非，懂善恶，知羞耻，识良莠，我们嘴里得有把门的，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终归只是一个艺人而已，对吧？我们从来不敢想象，哎呀，我们有多么多么的伟大，整个墨尔本的社会风气要由我来完成，我要控制你们怎样怎样，那我想多了。
嗯，永远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平和的一个形态去做这样一番事业，
本身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你不就是个说相声的吗？
可是你刚刚也提了说，可能要走在这个咱民智的前面，可能要起到一些启发民智的。
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没有
民智不需要一个相声艺人来启发。
嗯，哎，说回到墨尔本，我想您对墨尔本其实肯定是很熟悉了哈，
嗯，
因为您也提到是2011年左右第一次就是在海外进行这个相声的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商业的演出，是不是？
嗯，
然后您这么多年其实跟墨尔本的关系也是一直不断啊。
嗯，
问个个人问题，就是说您为什么对墨尔本这么的情有独钟呢？
我比较喜欢安静。
哦，
我们好多朋友都住在悉尼。
嗯
啊，但是当时我觉得有点乱，我要这么喜欢乱的地儿的话，我就在北京上海就好了。啊，我上纽约就好了，啊，就是因为墨尔本比较安静，有时候写个东西啊，什么，思考一些个事情啊，我觉得都挺好，也不用干什么。我这人，你看来自哪儿，无论出去，包括上新西兰上哪儿，他们也这儿玩那儿玩去，嗯，对我来说没有兴趣，因为我从小就从艺啊，16岁干专业，走遍天下，几十年下来的这种游客的心态已经早就没有了。那无论多么 大的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对我来说也无外乎就是机场到酒店，酒店到演出场所，演完之后又上机场。啊，我来过了啊，我也看过了，还、啊、行了，就挺好了。嗯，我也不像他们是必须得去玩儿，小孩们开心要拍照要打卡怎样怎样啊，就他们这样呢有他们的快乐，我看着他们我也快乐，但你要让我去我可能没这么大的心气儿啊，我宁可坐在那儿看看太阳啊，坐那儿看看刮风看看树，我就觉得很完美了，这个比出去游山玩水还有意义，这就是每个人活法不一样呗啊。所以说墨尔本呢可能挺适合我在这儿工作，啊，每年来都在这儿待着，跟朋友们聊聊天儿，包括每次来墨尔本的时候，其实你看，连演出在休息吧，比如待一个月，我都是在这一个月内把回去的半年的工作梳理一下。这次来也是如此啊，跟郭麒麟、岳云鹏，除了演出，我们几个人每天都在开会，啊，因为回去之后，从十月份，最起码到春节期间。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影视拍摄，我们的好多演出啊，包括人员的调配，包括节目的内容，我们都要把它商量出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会的地方。
所以在墨尔本的话，如果您就是不演出或者不开会的时候，一个人待着，您会一般会做点什么事情？
我就待着，我在北京，我在北京，我在天津，我在哪儿都是啊。有的时候，比如吃完中午饭，我就在书房里这么一坐着，啊，有时候我老跟他们说，我说一抬头，窗子那儿有一片儿，有一个太阳照进来，窗台上有一束花，有小盆儿，花里边，然后就看着太阳照那花呢，我就这样坐，能一直坐到太阳落山，我就看着那花，我就很开心了。就很开心。你让我跟他们出去推杯换盏啊，去喝酒啊，一桌子人，各种企业家，大家互相这么加微信的聊，我就愁死了。我真的很触动。我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一讲这个没有人相信。哎呀，舞台上的郭德纲啊，这他怎么会内向？其实我是很内向的人。这就是老天爷跟我开玩笑，让我做了艺人。其实我骨子里是愿意做文人的，我是愿意写东西，写字儿啊，画画啊，自己一人跟这儿发呆呀、我觉得那是我自己啊。上台之后两回事儿，这个演员也是如此，台上也是疯子，台下也是疯子，他就是个疯子。
是，那可能就不是您最最本真的那个自我，是吧？包括演很多电视剧，也是您前两年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影视剧的这样一个产出，我看到就不停的有角色出来。
我是故意的给他们往坏处演，看他以后还敢找我吗？
那你最近还有什么影视剧或者这方面的一些计划吗？
这个拍戏这个事儿，天底下只有郭麒麟了解过。郭麒麟就说是你们不了解我爸，他就没打算给你好好弄。你看我说书，这一段评书吧，甭管是一个小时还是怎么样，我自己把握这个节目。我能让所有人坐在那儿听我说，现场3000人，我也能保证让你动不了。你想上厕所你都走不了，就是我一张嘴就把这故事给你说明白了。说相声也是如此，我跟于老师想让你乐就乐，想让你安静就安静。我唱京剧也是如此，一出戏3个小时3个半小时，我多累是我的事儿，但是我能让你跟着哭跟着笑，我很开心。但影视剧它不是我的作品啊，人家导演就是，哎呀，德纲都是朋友，来帮个忙吧，有你宣传上会有办法，能最起码能多卖几张票，
特别热闹
啊。我也不知道他会拍成什么样。对角色对人物的理解不一样，我是这么理解的，他是那么理解的，你让我像他这么去理解吧，我也不愿意，但人就找你来了，朋友交情，那就来吧，你让演就演呗，反正就也就那玩意儿啊。所以之后不好，不好跟我什么关系，是不是你们就有记性了，以后不找我了啊。所以说再有一个就是长期的说相声说书唱戏，我们是讲究一次就完成到位，如果演着半截停了重来，这对我来说是个耻辱。
对
啊，唱戏你能半截，我这句不好我再重来一遍吗？说书我也不能这儿我说的不好我重来一遍吗？一气呵成。但人影视人家不是啊，人家就是好，这不错我们再来一遍啊，夸还很好，我们再来
他
来几十遍，几十遍对我来说这哎呀打心里边难受，是不是太不好再来好几遍。所以说这个不怪别人，这是我个人问题，可能是因为我在舞台上太熟悉了啊，我对这种艺术太熟悉太尊重了，所以在人家那儿我无法好好表现。还有就是因为祖师爷跟观众们对我帮助太大啊，让我在相声方面有一些个成绩啊，观众记住我这个脸，所以我演个皇上你们看也是说相声，我演科学家也是说相声，既如此那何必如此呢？对吧，我怎么演观众先入为主吗？ 他我没出戏，他出戏了，他老觉得哎，这就是说相声那个，那我就跟你费那个劲，我又不爱，理解了吧？所以说你不可能每门你都好，什么钱都你挣，还有王法没有，对吧？
可是您在这一行做到最顶级，就是已经是很厉害了。
哎呀，没有什么顶级不顶级的，就是一个工作。
对
啊，说相声跟修鞋啊，给人家剃头啊，修自行车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个艺人。
是，毕竟您本质上说您还是一个其实挺内向的人，
骨子里是个文人，
文人内向的文人。那么在墨尔本这边来说，其实还是非常契合您的这样一个精神上的诉求，因为墨尔本像这段时间非常漂亮。
但是现在墨尔本人也越来越多了，
是找一个这个寂静的角落越来越难了哈。哎，那其实有个题外话，就是这么多年来，您自从您第一次来墨尔本演出之后，其实这个传言就没有断过，就是说您在墨尔本定居啦，甚至说您移民澳大利亚啦，看你有很多新闻，对。
以后少看就好了。
那像墨尔本这样一个地方，对于你来说，您觉得是意味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像墨尔本呐、什么洛杉矶啊，好多地方，其实我每年都去，甚至包括说新加坡啊，我今年我还考虑了，以后比如说每年也拿出一个月的时间上那儿待一待啊。我这个人其实是很念旧的人，你就说你们这澳大利亚哈，你们让我当个亚长啊。当然没有这个工作啊，就当澳大利亚总负责人，我也得回天津吃早点，我也得回北京说相声啊。当然你要愿意让我过来跟你忙活忙活，我也是愿意的啊。但是呢，家永远是在国内，那不用说啊。包括每年这出来，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度假的状态啊。我是这么一个人，就无论如何，最后也是得回家歇歇日子，疗伤啊。我们在欧洲今年演了一个月，七个国家，八场演出，去的时候也挺高兴，回来时候更高兴。为什么呀？我回家了。
明白。那个永远的家是在那边，是吧？
对呀、
未来还有什么计划来墨尔本吗？
就每年来演出呗。啊、
每年，
每年都过来一次啊。然后，孩子们也多来啊。你说这次演完之后，岳云鹏还说了，咱们这师徒父子，这个咱每年都可以来演一回。我说，关键是郭麒麟很忙，现在他这个岁数，他。尤其他从事工作，他也拍戏，他就不像说相声时间好控制。拍个戏这仨月俩月很正常啊，
一直在组里面。
他每回一进组，我们就得俩月看不见面啊，所以说这个碰碰时间，如果能行更好，不能行的话，那就安排别的演员也多来呗。终归澳洲观众这么可爱啊，这么喜欢相声啊，所以说要多来。
好的。那非常非常期待您下一次再来到墨尔本，我们再有机会可以看到您的精彩的表演。
好，谢谢啊，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